好，我们罗马书读到了第五章，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哈。我们昨天看见的是人的现实的处境，不论是外邦人或犹太人啊，都得罪天主。用简单的话来说，都该受审判啊，都该是永远的死亡嘛啊。当大家读到这边第三章二十就觉得完蛋了，没希望了，都突然间就一个大的转变，对不对？二十一节第三章二十说天主的正义啊，如今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显示出来了。法律跟先知也为这个作证。那么什么是天主正义呢？他说就是因耶稣基督，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的赏赐给了一切人。天主的正义是他让这一些犯罪的人得到救援。天主的正义简单的说叫使一切人成为义人，成为合乎天主心意的人，成为天主本来所创造的那个天主的肖像。现在呢人弄坏了，天主怎么样？天主是正义的，才把他弄回来。简单这么说，这保罗这个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论辩的方式，当然是在他们这犹太的背景圣经里面的辩论。他们说第二十三节说，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都失去天主的光荣，所以没有人有光荣。所以呢，众人都因天主白白给的恩宠，在耶稣内蒙救赎，成为义人。就前面看见那个情况是一切人都不是义人，那现在呢都是义人。那怎么来的呢？完全靠耶稣，完全靠天主在耶稣身上所行的一切。那当然这剩下就是看相信跟不相信，相信的人就得到这一个恩宠，那不信的人呢，当然就继续的活在这一个罪恶当中嘛。但是呢这个信德怎么样？那信德并不会废除法律。天主是犹太人的，也是外邦人的，是一切人的，因为天主只有一个啊。但是呢法律呢它并不会被天主的恩宠所废除的。下面接着说了啊，就谈这种亚伯拉罕的故事啊。还有毫无疑问，亚伯拉罕被天主召叫之前什么也没有做，这是最好的例子，什么也没有做啊。那么现在是完全是天主召叫他，然后是特别这个故事，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，亚伯拉罕已经离开了家了，然后呢开始在来到了这个巴勒斯坦，来到了克拉罕地，然后呢也很快的发展他的家族啊，财产非常多，但是呢还是没有儿子啊。天主说了，你不要怕，你的家业不是给一个仆人来继承，是真正的儿子，就看看天上的星，看看海边的沙。好，然后呢这边这个第四章第三节用那段话说，亚伯拉罕相信了天主，天主以此他当作他的正义。我们知道后来在第四章的十九节说他一百岁了，还没有儿子怎么办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看见这个二十一跟二十二嘛哈，所以虽然如此呢，亚伯拉罕还是信心坚强，满心相信天主所应许的必要完成。所以又一次二十二节，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。所以亚伯拉罕的正义很简单，就是相信天主。不啰嗦，一句话，一个简单的态度，很简单啊。那么所以说那亚伯拉罕的故事是他因为相信天主，然后呢天主叫他怎么样，给跟他一样相信的人在身上留下一个记号，这是割损。所以割损是什么？是相信天主得到这个恩典之后留下来的记号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记号是要提醒他们相信天主啊，这个就是提醒他们是已经得到天主恩宠的人，不是靠着这个去得到恩宠啊，恩宠是先的啊。然后怎么样说，这个为什么会有法律？记得看第前面这个第三章结尾就说了嘛，说因为信德废除法律吗？不是的，不废除的。那么第四章十三到二十二节就要说的啊，说天主的恩宠呢，不是借着法律，是借着信德而来的。可是呢法律怎么样帮助人啊，在生活上继续的保好守好这个恩典。换句话说，法律是帮助人具体的实践信德， 在人可能在单纯的讲这个恩宠，这个太抽象，可以这么说。所以法律是让人知道，如果你按着这个方式生活，会永远保存这个恩宠。我永远保存这个信，这我们跟大家说的嘛。很多人觉得天主教规矩很多，不是的。天主教所谓的规矩是帮助我们去保护好天主给我们的信德的大恩。我们巴不得把这个法律丢掉，所以很多人说我心里没有天主。好吧，自己判断吧，跟圣经的语言是完全不合的，跟圣经的跟人类经验是不合的。谁要说自己心里没有天主，当然别人不能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那他得去看一看这段圣经啊，很清楚的。亚伯拉罕他相信了天主，然后呢他得动身了，他有行动的，他不是没有行动，那个行动是让他保存这个信德的方法。所以一而再的啊，天主一直这么说的。这每注意到每一个亚伯拉罕的故事，都是天主一直给他机会，让他在他的生命的经验当中去不断的去守护好那个天主给他的信德。所以怎么样说，我们也是因着靠着信德，靠着相信天主啊，这个天主以此算亚伯拉罕的证，也算给我们的。说第23节说嘛。因算为他的正义，不是单纯为亚伯拉罕写，是为一切人，为后世所有相信主耶稣由死者中复活的人。当然你说耶稣为什么从死者中复活，不是为他自己好玩吗？是为了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。所以我们相信他从死亡中复活，就是我们相信他服从天主旨意，服从天主旨意实践了天主对我们的救援，天主要给我们的恩宠。那第五章谈效果嘛，所以我们跟天主和好。人因为犯罪就跟天主远离了嘛，当然这是个断裂嘛，从亚当开始。那下面从这个第12节到21节就对比亚当跟耶稣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？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。那所谓的借着主耶稣基督，是借着他所完成的一切而我们相信。我们什么也没有做，就单纯相信天主已在他身上完成了这一切，那我们就这么生活。所以这样子我们就进到了这个恩宠里面，我们也因此而欢悦。可是呢，我们的生活怎么样，还是继续的存在啊，还是很现实的各种困难啊。他说即使在什么，在磨难当中我们还是欢悦，就在磨难当中还是相信天主的意思了。相信天主已经在耶稣身上拯救了我们，相信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恩典。所以接着怎么样，这边说磨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忘德，忘德不叫人蒙羞。这句话我们大概很熟悉的，日课常常练。但是我想这边应该是有一个例子，亚伯拉罕，我们前面刚读过的，然后是耶稣最大的榜样嘛。这个话是他们身上都先应验的了。现在是我一个相信耶稣的人，愿不愿意也一样的让这些事在我们身上应验？必须的，必须的，是证明我们相信。我说我们靠着恩宠可以继续。所以他说怎么样？忘德不让人蒙羞，为什么？因为天主的爱已经借着圣神倾注在我们心中了。所以这个是应该天主三位都集合在一起了。好，那这个是很简单说的，我们跟怎么样，我们跟耶稣基督和好，跟天主和好。继续说，那么这个为什么重要？谈到我们人啊，罪恶的来源是第一个人，亚当是人的意思啊。那第一个人就是没有真正的实践出或者活出天主的恩典，那所以有人就怎么样，跟着他就全部整个世界陷于罪恶。当然这是很传统的这一个原罪观，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今天我们觉得，我们知道这一个父母亲如果说有的问题的话，孩子很难好啊，这大概很简单的一个逻辑，生命的经验都知道的。但这边谈到是更深，谈的是就是我们说形上学的存在的本身啊，这个人怎么样，他犯的罪，那么一切的罪恶就跟着他一起进到世界，就影响到每一个人。我想一个最简单的方式，我们假设接受这样的一个，把它当作一个现实理解的话，做一个人，那个人犯了罪，那么以后的人都是他真正的血肉的子孙的话，那怎么样呢？就是近墨者黑，那毫无希望。 这是当时的，我们今天不会这么去懂这个人类的来源，但是我们见这个社会很清楚嘛。我们像现在还是一样，就你生在哪个家庭里面，大概如果你生在一个我们说喜欢台独的家庭里面，你很难去变成愿意赞成统一，不是绝对不可能，那很难嘛。一样的，如果你一直是成长在一个从小家里面教育我们啊，我们要统一的，你就很难去变成一个这一个希望台湾独立的一个家庭。这是个简单的一个经验，就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改变是越是会互相影响的，那改变非常困难，那改变需要个强力的外力的真正大的介入，一个很深的。那这边谈的什么？是天主自己出手嘛，让耶稣来。所以一样，所以现在怎么样？因为耶稣来，他就把恩宠带给我们，他是新亚当。就像一个人把罪恶带入世界，那一个人把恩宠带进世界，这是耶稣。那现在我们如果接受的话，我们就成这个恩宠之子啊，成了这一个真正天主所救援的人。那么当然就怎么样，可以好好的生活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恩宠呢？那是因为人先犯的罪。因为天主是义人，天主是义的天主，是义的，所以他要维持这个义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后来的。所以天主要维持他的这辈子，你就发现有时候他们赞美那个罪恶，对不对？不是赞美那个罪恶的本身，是那个罪恶让我们更认识天主啊，更认识天主。他真的不论我们怎么样，他要救我们。当然最终我们知道天主还会给我们这个自由，他也尊重这个自由了。他让我们自己能够重新的回向他，那么归向他的方式就是相信。那相信就得到这个恩典，但是相信不是说嘴巴说说或怎么样，而是或者心里的感受，而是我真正有从相信而来的一切的生活方式。那这个是近朱者赤啊，我们在生命里面不断的也产生一个正向的循环。我们跟天主和好，因为这耶稣的行动，我们先跟耶稣，然后跟天主，跟我们身边的一切人，那么就会怎么，世界会恩宠上加恩宠。所以恩宠会这样子啊，借着天主的正义而真正的统治一切人。最后的结尾啊，恩宠借着正义为王，让我们得到永生啊。其实非常，其实论证本身并不太困难，我觉得不太困难。我们很少会这么慢慢的读它的。你先知道前面的人的处境，然后看见人现在的处境啊。当然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还在过程里面嘛，对，我们还有可能怎么跌出恩宠，像当年亚当一样的，这个情况还是存在的嘛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一直保护好这个恩宠？这边可以看见，说保禄他不是反法律的。他不是，他只告诉他那个根源啊，我们遵守法律、遵守规矩是应该的，但不是要拿来骄傲，甚至于说，因为我们这么好，所以天主必须要赏报我们，把一切看为理所当然的，是天主应该赏的。这边就谈了嘛，他也谈的说，这个不是恩宠给买卖，恩宠不是买卖啊，不是因为我做得很好，如果我做得很好，天主给我那是我的工资，那不是恩典。这是谈的，他前面已经一开始已经否认了，没有人好，已经否认掉了。一开始就是讲的生命的经验，那就看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这些救恩的见证呢，去反省我们的生命。好，明天我们读这个最后的六到八章，就是这个罗马书第一部分，它是前面八章第一部分，然后呢九到十一是第二部分。明天我们会结束这个第一部分。愿光荣归于父，
即是至圣神，
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
直到永远。
啊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啊，好，谢谢大家。